啊，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好，感谢主啊，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一起学习道理。啊，愿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啊，不管是啊听的人，或者是讲的人，啊，大家都可以成为受教者，在这边彼此得到造就。晚上想用一个题目来跟大家彼此学习跟分享。啊，这个题目叫做学习清心，学习单纯。啊，为什么要学习清心，学习单纯呢？啊，发现人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都想要得到人的尊重。啊，有时候会故意去装出成熟。啊，尤其青少年。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会故意装酷，尤其弟兄啊，弟兄有时候会装酷哈，啊，装酷为什么呢？他希望让人家称赞他说，哎，你很成熟，这个成熟会让人家觉得是一种赞美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表现成熟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迷思概念啊，就是误把复杂当作成熟。所以当有人跟我们说，哇，你真的想法很复杂呢，你被讲的人会有什么感觉？很高兴，原来我这么复杂。好，如果有人说，哎，你很单纯呢，你怎么这样就被骗了？好，那你就会很难过，为什么我这么单纯啊？我想说今天这个小时，希望你听完之后，有一天人家跟你说你怎么那么单纯的时候，你可以大声说感谢主，阿们。啊，因为神要的不是一个复杂的人，神要的是单纯的人，越单纯越好。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好，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哈，就提到说主耶稣他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篇讲道词。好，在第五章以前都提到耶稣的出生啊，啊，耶稣的受试探，啊，就是一些预备动作。那第五章开始就记载耶稣开始讲道了。耶稣是天上的真神，他做的事情不会没有原因，啊，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含义，他不做无聊的事情。所以当你仔细研究耶稣在一生当中经历过的，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你仔细去思考，都有他的含义。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效法基督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表现，要该怎么样生活才是对的啊。在我们成长过程，我们有时候说不知道到底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想，那你就要想到说耶稣遇到哪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啊，他是怎么去做的，你就会找到方向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读经啊。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呢啊，耶稣开口讲道理，以圣经的资料来看，耶稣开口讲道理第一篇讲章就是登山宝训。所以可见登山宝训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篇啊。那登山宝训的内容到底在讲什么呢？啊，里面讲八福啊，这个八福呢，就是我们一个属天国的人，天国的国民应该要有的八种基本特质。我们今天信耶稣就是要进天国。如果你信耶稣之后，信耶稣最后没有进天国，圣经记载哦，那我们比那个不信的还可怜啊，因为不信的他们在世上都已经奢华宴乐享受完了啊，只有下地狱刚好而已嘛。可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认真守道理，但是因为啊，在有一些地方没做好，结果最后是不能进天国。圣经记载说，这种人是比不信的人还可怜哦。好，所以我们要仔细想一想说，说要怎么做才能进天国啊？天国人要有哪些特性？有八个特性哦。所以这个八个特性，我们可以仔细去想一想。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只分享其中一个，叫做清心的人。我们看八节，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叫做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 个八幅哈，每一幅呢都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啊。像第一幅虚心的人，为什么虚心排在第一个？因为耶稣很重视一个人要谦虚。今天一个骄傲的人，他跟天国是无关无分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基本上第一个条件就不符了。所以怎么办？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一个谦虚的人。好，因为第一幅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骄傲的人有祸了，因为他进不了天国。好，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话，好，那你会像现在外面的人一样，很自豪、很自信、很骄傲，那是对的吗？好，那是错的。你越自信越骄傲的时候呢，你离天国就越远了。那后面每个都有都这样。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先看这个清心。那圣经里面提到说，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要清心？我们今天为什么谈到说要学习清心，学习单纯？因为你不清心不单纯，就不能见神。好，我们再想一个问题，我们信神，然后呢你都没有见过神，那你的信可能就是白费的哦。这个见神不是说看到神显现在你前面，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如果你可以看到神的话，那感谢主，神给你特别的恩典。我也没看过神啊，顶多做个梦到说穿白衣服的，可是我没有亲眼看过神。有些人有看过神哦，有些人有主耶稣跟他讲话，感谢神，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可是呢，神从来没有跟你讲话，也没有让你看到，不见得你就是他不喜欢的人，不见得。因为神用其他方式让你看见他。什么地方？神迹。你有没有恩典？你有没有神迹？当年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约翰，他们去抓鱼，一整夜都抓不到鱼。当他抓到鱼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不是说我抓到很多鱼，说是鱼，不是哦。他讲什么？他讲是主。他为什么讲是主呢？因为那个时间抓不到鱼其实是正常的，抓不到就抓不到了嘛。可是没想到呢，他们抓到鱼了，表示说这是神的恩典。今天你得到一个恩典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是主呢？今天你生病祷告好了，你有没有感谢主啊？说感谢主让好了，还是跟人家说，你知道吗？我是看哪一个医生好的，我吃了什么药好的，没有归荣耀给神，或者是呢，你历经了一场考试，本来你想说完蛋了，没想到呢，你就想说比方说考数学，这个期末考考数学，不会写啊，每一题都不会啊，第一题不会跳过，第二题也不会跳过，第三题也不会，又跳过，跳到最后一题没有一题会。然后你默祷了，然后呢眼睛张开，奉主耶稣圣名，拆弹。这是真实的见证，因为那个发生在我身上。我当你考大学的时候呢，我不是不认真读书，我也很认真啊，我哪知道那天数学出题老师出的题目都刚好我不会，我最怕几率啊，排列组合啊。结果你知道吗？那一次的考试几乎那张考卷有一半哦，数学考试哦，自然组的，他有一半是考排列组合跟几率。哇，我看得傻眼了。我看到那个第一题不会，第二题不会，我紧张到什么程度？我紧张到我的汗滴到答案卡上面，我赶快用手把它擦掉，我怕糊掉呢。我不是哭哦，我也不是流口水哦，我是流汗，流汗哦，流冒冷汗。怎么办？我只好默祷，主啊，你知道我不是没有认真，我不是不认真读书，我也很认真，可是这个题目我真的不会，求你帮助我，眼睛张开，奉主耶稣圣名，猜答案，猜啊。那时候选择题有十题，我记得还蛮贵的，一题还五分哦，十题一题五分，然后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猜。那个联考的题目是有倒扣的，猜错呢不但那题没分，还要扣到别题的分数去，哇，很严重呢，可是只好猜啊。结果呢，十题猜的第九题猜完了，到第十题我不敢猜，我想说前面如果全错呢，那不是很惨的啊？那是因为信心不足。结果成绩单拿到的时候，我猜九题全中，第十题没猜当然没分啊。 就这样。所以人家的那个成绩都有小数点，数学成各科成绩都小数点啊，因为我都没有错啊，所以我的数学成绩是整数，没有小数点，因为没倒扣啊。好，那像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说，那不是我考的，那真的是事主哈，事主。所以我们信耶稣要能见神，所以我们再看这一段经节哦，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说，我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好，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思考，我是不是不够清心？因为清心的人才能够见主。我们等一下会提很多例子哈，说哪些人清心见主了，哪些人清心见主了哈，是我们要了解的。那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个清心到底要怎么解释呢？所谓的清心啊，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它的翻译就翻成纯洁 ，pure 啊 ，pure in heart 啊 ，pure in heart 就是清心。因为英文找不到那个清啊，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找不到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的英文圣经它就写心里单纯的人啊，心里纯洁的人。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学习清心，学习单纯。其实清心跟单纯基本上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单纯的人啊。要多单纯呢啊？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曾讲过十八章的第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他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句话我们去思考哈，他说没有回转成小孩子样式的，断不得进天国。耶稣用断，断是什么意思？没有转换的余地。你今天没有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你就免谈了，不用来说情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今天没有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能进天国。那怎么样变小孩子的样式？不是缩小变成小孩子，像柯南一样哈，变柯南你也不能进天国，因为可能太聪明了，好，他看起来太老成了哈，所以没办法。所以到底什么样叫做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第四节他有补充说明，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有一些人像小孩子一样呢？感谢主，他可以进天国。你如果觉得说，他好幼稚哦，哪像我这么成熟啊？完蛋了，你进不了天国，因为你太复杂了，你太油条了哈。那我们应该要单纯一点。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回归成小孩子的样式哦，而且呢，在世界上一直要当那个最大的人，去到天国就会成为最小的，搞不好他连天国都进不去。好，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些人走路有风啊，然后呢，装的一副哇不可侵犯的样子。其实，当你了解圣经之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很可怜，因为他不知道这样子是不能进天国的。好，一定要很单纯。什么叫单纯呢？就是要很可爱哦，没有心机。你想想看，小朋友长什么样子？今天跟小朋友说，曾经我看到一个成人在捉弄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信以为真呢。那个小朋友在吹那个气球哈，一直吹，吹不起来。我旁边一个大人就跟他说：“你当然吹不起来了。我跟你讲，叔叔告诉你怎么吹。你吹气球的时候那个手要捂住屁股，因为你用力的时候，那边气会跑掉。结果你知道吗？我在旁边看哦，那个小朋友就这样吹，这样吹。”我们在旁边的快笑死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大人也实在太可恶了，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小孩？可是小孩子就这么单纯啊！我们在信仰上，神就是希望我们这么单纯，神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信。可是有时候我们很聪明，我们会问很多为什么，我们想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会问说， 你说神是自由拥有的，那神是怎么来的？好，我们会问这个，看听起来很有学问的问题哦。好啊，你说这个宇宙没有边界，那宇宙里面有什么呢？啊，我们为这些很感觉到很深奥的问题，我们还会问说，哎，圣经都没有提到外星人，好啊，外星人明明就有挖到尸体啊，到底这个要怎么解释？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要去研究外星人啊。啊，有时候呢，我们会去问一些问题，去凸显我们的学问，凸显我们的成熟，为了要得到人的赞美。啊，我们很喜欢人家按赞嘛，按越多越好。啊，这次呢，讲了一句话，哇，被按十个赞，啊，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哇，这次被按一百个赞，我就很高兴。啊，我们往往会活在人的赞美声当中，那这样是真的合乎圣经主耶稣所要求了吗？记住哦，主耶稣希望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同样的，我们也要去接待孩子，后面就会提到。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变成像孩子的样子。那我们来回到刚刚的这个地方，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所以我们清心就是心里要单纯的。心里单纯有从几个方向我们开始来做分析。第一个，心里单纯，什么叫单纯呢？我们今天如果倒一杯水，这杯水你跟人家说这杯水呢是 pure 纯水，那这杯水必须要合乎什么条件？它除了水以外有没有第二种东西？不应该有嘛，它才叫做纯水啊。好，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单纯，单纯不是空无一物哦，空空的不叫单纯，空空的叫做什么？空空就脑袋空空啊，人家说阿达阿达了哈。单纯的意思不是完全是空的，单纯是说你的心里面只放一种东西。好，那如果以主耶稣的标准来讲，你觉得一个清心的人，比方说他心里面只放什么？只放主耶稣，其他东西就不会有，他不会又放主耶稣啊，又放马门啊，又放钱，又放名利。好，所以这种人他不会想到说要再去追求什么东西，因为他会有一种有耶稣我就饱足了，所以马上就会想到保罗。保罗他就说，我因为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所以将万事看为粪土，因为其他东西都放不进来了，耶稣进来就满了，拍谁客满就不能进来了。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谈的这个单纯的清心，就是心中没有杂念。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到撒种的比喻。第八章有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那个撒种的比喻呢，其中有一种状况，他说天国呢就好像种子去撒在各种田里面，有在路边的，在石头上的，不管是路边，不管是石头，不管是 好土地，这些都指着人的心。有的人的心呢很硬像石头，有的人的心很软像好土。可是呢，有的呢虽然有土，但是它却有荆棘一起长。这个土地为什么还会有荆棘呢？所以以土地来讲，这个土地除了土以外，那表示说它还有第二种东西，它除了这个种子以外还有荆棘哦，那这个人就不是清心的人。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好，我们今天想要见神，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会看功效，我们希望像约翰一样，可以抓到鱼，喊出一句话，是主，那你必须要把你的心让它清干净。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清心了。十四节所提到的，也就是说，你虽然听到道理了，像我们今天在这边听到，到底有几个人可以转？我们在学生联会结束之后，能够真的改变，其实人并没有很多，因为我们容易保留原来心里面的东西，我们不想把东西清干净，有什么东西呢？像思虑，你会烦恼事情，你会烦恼说，这个 要读什么学校啊，要修什么科系啊，或者是呢，这个手机坏了，学生联会结束后呢，要买一只手机。可是现在手机有几千万种，要买哪一只手机啊？要买哪一种笔电啊？买哪一种 iPad？ 这个很伤脑筋啊，很多思虑把你挤住了。还有钱财，将来你出社会之后，你会担心说，我今天的钱赚的不够多啊，我现在这个职位转换了，我会少多少钱啊？还有呢，厌乐，我们很想休息，我们很想玩啊，我们懒得聚会，想说在家里面或者是去哪里玩啊，这就是把我们挤住了。那挤住之后，我们的心就不清了，就结不出成熟的籽粒，你就见不到神哈、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提到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一个神迹啊，就是我们虽然很单纯的相信神，可是呢，我们的相信当中居然替主耶稣烦恼呢啊，烦恼什么？好，第六章这边有一个神迹，叫做变啊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圣经里面四个对观福音书里面同时都有记到的神迹，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给五千人吃饱，所以这个神迹一定有它的重要性啊！所以你可以仔细去思考啊，它是四个对观福音书都有提到的哦。好，那我们以约翰福音为主哈、这个地方提到耶稣在这个旷野啊，那又然后呢，天色已晚了哈，然后看到第五节。耶稣举目看到许多人来，就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好，我们来看几个人哦。耶稣现在出问题了啊！耶稣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问题给我们，让我们去反应。结果第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耶稣问腓力，问腓力说，我们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问题来了哦。结果呢，他的回答是，他说，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本来就知道答案了哈。结果腓力的回答说什么？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每个人各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好，他用人常理判断，用常理判断。我们有时候遇到问题呢，首先会先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说我该怎么办。比方说，好，生病了，生病你第一件想到什么？看医生嘛。好，但是信耶稣的第一件应该不是想到看医生啊，第一件事情要先想祷告，祷告完再去看医生，好，至少那个医生会把你的看病的时候会看精准一点，因为有时候他太忙了，如果万一误诊呢，好，你先祷告神，祷告神再去看医生。好，我们也不是跟大家说，你就完全祷告就好了，当然你要完全祷告可以，很棒。好，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祷告，我要看医生，但是千万不要只看医生不祷告。好，腓力他的回答耶稣不满意哦，他说他用他的常理，用他的常识，用他的专业啊，这个地方要千万记得，有一天你慢慢的，你现在是高二，好，你在学习知识，在学习智慧，千万不要把你的知识智慧当作是唯一解决问题的依据啊！将来你可能会大学毕业，将来你可能是硕士，你可能是博士，那你要回到教会来服侍主圣公，千万不要把你社会上那套拿回来啊！因为神要我们单纯，你今天不能说，我是财经专家，今天教会就是要听我怎么样怎么样啊！神不吃你这一套，我们应该跪在神面前，把你身上所有的什么专业啦，你在外面什么学问地位啊，全部都放下，来到教会就是要单纯，不要再装出一副高高在上很有学问啊，说话能够呼风唤雨的样子，不要，来到教会就是要很单纯，你可以跟统领一起高兴一起快乐啊，大声笑都没关系啊，大声的来唱诗，你也不用在乎人家怎么看你，因为在神面前就是要完全放开哈。像大卫王把约柜迎进来的时候，他跳舞好，他到底跳到什么程度？应该很夸张哈。结果他的皇后啊，米甲看到他就觉得说啊，你当一个国王啊，怎么跳舞跳那个样子，怎么跟小朋友一样？ 太丢脸了，但是神他要我们，他喜欢我们很纯真很单纯的，所以我们不用说啊，我要用什么我的专业啊，我要用我的智慧我的能力去解决什么问题，结果呢腓力就没通过了。然后呢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来对耶稣说，第九节，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好，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哦，今天耶稣的面前有五千人，五千人通常只有计算男丁，所以至少一万人，有没有看过一万人？你们现在要看到一万机会不多哈，你的学校有没有一万个同学学生，学校的学生一万个同学的，有没有这样的学校？不好意思，现在台北市没有。我曾经看过一万人，我才发现一万人有多少。当我在成功岭当兵的时候，那个在那个连集合那个大集合场集合的时候，一万个人真的是满山遍野都是人，很恐怖。结果呢，那么多的人，耶稣说给他们吃饱，不要说给一万人啊。今天在一间教会里面，好，比方说像某一所教会三百个人就好了，啊，灵恩布道会三百个人，然后呢，负责人要准备三百便当给这些人吃饱，你知道吗？那个负责人就忙得满头大汗哦。现在有一万人，耶稣说：“哎，负责人给一万个人吃饱，准备一万个便当，啊，搞不好还生不出来。”所以呢，这时候呢，居然有一个不识相的人。就是一个小朋友，好，重点就是这个小朋友，他很单纯。为什么耶稣说没有回转像小孩子这样的样式不能进天国呢？来，我们看看什么叫做小孩子的样式。第九节，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好，这个孩童呢，他可能有听到耶稣讲话，或者是听到这些门徒在问说：“哎，你们有没有人带吃的啊？”好，其实啊，有尝试的门徒应该不去问大家有没有吃的，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让大家吃饱，你带了一个便当能做什么啊？你就吃饱吧。好，结果呢，有一个小朋友就跟安德烈说：“哎，大哥哥或者叔叔，我这里哈有五个大麦饼，好，请问你五个大麦饼有多大？你们比给我看，大麦饼有多大？来，你如果有英文圣经看一下，他写什么？”他写小的大麦饼，五个小的大麦饼，不要被那个大麦饼的大片哦，它没有很大，它是这么大个饼啊，这么小的五个饼啊，因为小孩子的分量啊，五个饼啊，啊，结果他拿出啊那个五个大麦饼，不是像林恩惠传到波饼那个这么大块，没有，哦，不是那么大块，哦，那么大块五块，他大概背死了哦，他那个饼很小哦。五个小的大麦饼，好，还有两条鱼竿呢，好，可能是鱼竿呢，哈，因为比较好携带，它不会坏掉嘛，好，不知道，但是不可能给大家吃饱啊。好，安德烈他也有小孩的心理，为什么？今天这个小朋友跟他说：“叔叔，我这里有五个饼，然后两条鱼啊，有没有用啊？”哈，安德烈大概如果他是正常的、一般的成年人，会跟他说：“你哈，哦，收起来。”慢慢吃就好啊，不要讲哦，赶快吃哦，好，哦，啊，这小朋友就哦这样子哦，啊，就给他吃掉了，哦。结果呢，这个安德烈居然来跟耶稣说，显然这个安德烈他很单纯，想说嗯，问耶稣看看，说不定有什么方法啊，跟小朋友一样，安德烈很可爱哦，哎，结果呢，当安德烈，我们每一次呢，耶稣给我们一件事情，给我们一个考验，往往他有一个学习目标。当你达成学习目标的时候，神主耶稣就会说：“哎 ，bingo， 好，课程结束。”啊，比方说你生病，生病了，可能神要你完成什么样的目标？比方说，啊，比方说有一个信徒啦，哈，有个信徒真的哈，有一个信徒他孩子肺炎哦，一岁多肺炎，就去看医生，结果医生说要住院啊，他钱没那么多钱，他只好让他的孩子再带回来。医生跟他说：“你带回去要自己负责。”他就说：“哦，没关系，我可以领药回家给他吃嘛。”好，可以。好，他就回家了。他就去那个某一家医院，不要说哪一家，因为医院说那个健保病房全部客满。 他可能要付费的，啊，最便宜的付费，他就问他说，那医生那个付费的病房要贴多少钱？医生跟他说，一天要贴2000块。然后他问医生说，啊，那个啊，像这个我孩子这个样子要住院多久才可以出院？他说要住十天，一天2000，那10天多少？20000呢，欸？好，这个弟兄他付不出这样的一笔钱，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带回家靠主。他就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可是孩子一直喘啊，啊，一直喘，一直发烧，一直喘。他一直祷告，一直流泪的祷告，他不知道神到底操练他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最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流泪跟神祷告说：“主啊，如果你的意思是真的要带走我的孩子，愿你的旨意成全。”他说他这样很沉痛的跟神这样祷告完之后呢，他发现他孩子那个急促的呼吸声就没了，就变成很和顺、很正常的呼吸声。哎，他眼睛就打开，结果就摸摸他孩子的头，哎，流汗呢，退烧了，啊。所以有时候神呢在给我们操练的，他有一个学习目标，你没有达到那个学习目标，你的功课不会结束啊，即使结束了还会再来，啊，操到你合格为止。所以当我们看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当这个安德烈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看第十节写什么。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好，然后后面就开始行神迹了，表示这个课程结束，再来就是神动工的部分。所以呢，在5000人吃饱的部分，你会发现耶稣他的学习目标是什么，就是完全交托，啊，完全交托，你还是要提供5个饼2条鱼。虽然它很微不足道，但是在神、在耶稣的手中，它会变化成无穷尽，变成无穷无限大，从有限变成无限哦。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发现5个饼2条鱼能够成就，有几个因素。这个小朋友拿出5个饼2条鱼，他很单纯，还要配上安德烈的单纯。安德烈虽然是大人可很单纯，耶稣在拣选安德烈的时候，安德烈呢，他没有说，哦，耶稣遇到弥赛亚，他就说，哦，好，我来信就好了。安德烈还砰跑回家，就跟他哥哥说，他哥哥就彼得嘛，说，哎，哥哥，我遇到弥赛亚了嘞，走吧，哦，他还去把他哥哥带过来，哦，他是先说起来，他是先认识耶稣，可是他没有去抢着说我是第一个，没有，他还是让去带他哥哥来，让他哥哥成为门徒的班长哦，啊，这个12使徒的班长，啊，所以这个安德烈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好，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列王记上19章，列王记上19章呢，是记载耶洗别要杀以利亚，啊，在18章呢，以利亚非常的轰轰烈烈完成了一件大事，哦，大战850个假先知，而且把他们全杀了。说起来他应该这时候是刚强壮胆才是啊，信心应该非常的坚强，没想到他居然在逃命，啊，结果他逃命的时候，后来躲到山洞里面了。神就跟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说：“我在这里大发热心，明明就躲在洞里面，还大发热心。”啊，神还问他好几次哈。后来呢，神就跟他说：“好，算了，啊，就直接跟他下命令。”15节，因为他一直像那个录音带跳针一样哦，我在这里大发热心，他们杀了你所有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还要索我的命。这样这句话讲了好几次，哦，结果后来神就不再跟他争辩了，直接下命令。19章15节，耶稣跟耶和华就跟他说，你去哪里去做什么，好，然后呢再去做什么，再到哪里去，哦，然后呢最后18节告诉他一件事情，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个地方要告诉各位第三种清心的人，啊，第一种清心是他心中没有杂念， 第二种清心呢，是他是完全相信神，像小孩子一样的。第三种，啊，是 他是完全认识神的。像这个以利亚，他没有完全，他是真的是没以利沙哈，哎，以利亚哈，他没有完全认识神，啊，这地方他居然害怕了。结果神告诉他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说，有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往往我们不会倾心，是因为我们没有超越现实去看到真实，啊，我们的属灵眼光没有被神打开，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跟神祈求，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启示录，啊，翻开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三章里面有记载，有一间教会叫做老底家教会。结果呢，这个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什么状况的呢？那个老底家教会他们认为说，哎，我们 OK， 我们也有在聚会，我们有在敬拜神，啊，我们的灵性是没问题的，我们也很富足，我们很聪明，我们也很有学问。结果呢，圣灵给他的评价是，你像温水，不冷也不热，啊，因为呢，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18节，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看见。神叫老底家教会买三种东西，啊，第三种东西叫做眼药。我们有时候信心太软弱了，看不到神的能力，结果呢会害怕啊！我这样祷告，神到底有没有在垂听？还有呢，神到底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把神的手臂啊看得太短了啊，我们没有看见真实，我们没有办法超越现实。好，有些东西呢，我们看到只有现实哦，但是我们如果可以看到真实的话，啊，就可以不会惧怕，哦，像刚刚以利亚，他为什么会惧怕呢？因为他看到是现实，耶洗别再追杀我，然后呢，先知耶和华先知被杀光光，剩下我一个，然后呢，我也快死了，啊，这是现实。可是真实是什么？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为什么以利亚不知道呢？因为他虽然在逃难，他虽然很害怕，可是这个时候他是极度自傲，他变成极度自傲。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圣工只有我能做，可是我现在很忙没办法做啊，教会完蛋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教会没有你也不会怎样啦，啊，因为神一定会兴起他的工人，你只要认真把该做的事情做，啊，不要过度膨胀。哇，这个现在教会这工作都是我在做的，没有我会完蛋的，不会哦。你的工作结束，一定会有后起之秀起来。不要为神操心，一个单纯的人他不会为神操心。像刚刚那个拿5个饼2条鱼的小朋友，他就不会为主耶稣操心，觉得说，嗯，主耶稣要什么，好，我就给。好，这个5个饼2条鱼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哦。这个5个饼2条鱼就好像我们现有的资源，你的才能，啊，各位在座有些是教员，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口才啊，我站在台上我会害怕 啊，我不敢接教员啊，我只有5个饼2条鱼啊。可是呢，你要把它拿出来啊，你要参与圣工啊，啊，教会请你出来接教员就出来啊，你然后呢就借着祷告，求神把你仅有的5个饼2条鱼把它放大，啊，你会发现你的口才、你的能力会因为神的祝福就不一样哦，啊，我曾经遇到一个传道哈，哎，某一个传道，我以前因为他是我宗教教育的老师啊，我以前是在嘉义教会长大的啊，他是我宗教教育老师，我记得他上台讲课的时候很紧张哦。他结结巴巴，然后拿着课本还发抖哦。啊，我们在下面这些初级班，我那时候是初级班，我们初级班很皮哈，哦，都会逗他啊，他就会很紧张，冒冷汗。好啊，他讲话结结巴巴，人家还是传道嘞，而且他讲到 很有内容哦，啊，而且他这个传道现在在总会哦，很有名的，我不要说谁，不然你们会跟他说啊，你以前讲话会结结巴巴啊，某一个传道，他现在满头白发的哈，啊，一个传道，他现在口才很好，为什么？他虽然把他仅有的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啊，他也去当传道。当初他去当传道，其实我也蛮讶异的，想说，因为他讲话会口急呢，会结结巴巴，可是他现在讲话都不会打结哦，而且呢，听他讲道理，你绝对不会打瞌睡，你会觉得说哇，很感动，很扎心，感谢主，因为神把他心中的五个饼两条鱼已经放大了哈，哦，所以我们要单纯哦，不要为神担心啊，所以。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提到大卫跟哥利亚的战争，哈，那个大卫才好像十七左右，啊，而且他长得很可爱，哈，应该是那种说面色光红啊。搞不好那种皮肤白白、嘴唇红红的那个样子，很可爱的少年人，啊，像那个明星一样。结果他去打仗，哎，然后呢，对手是一个高强，啊，人高马大的哥利亚，啊，他拿的那个枪就像织布机的机轴一样，啊，身高呢，根据计算好像270公分，哇，这么高，啊，看都吓死，哦，不要说他高了，哈，他光那个脑袋，我觉得那个头应该有两颗篮球的大吧，按照比例来讲啊，可能有两颗篮球，所以那个头哈，光那个头跟你讲话，有看过绿巨人浩克吧？就长那个样子啊，都吓死了。可是呢，大卫一点都不害怕哦，因为他讲了一句话，我们看45节，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他说。大卫对腓力斯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红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斯军兵死守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人知道耶和华神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在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为什么会这么勇敢？其实他的勇敢，你发现跟什么有关？跟他的单纯。人家说初生之犊不畏虎，为什么那个小牛哈看到老虎来还跟他大小声哦？好，因为他不是个老虎会咬人。那大卫他很天真，可是呢，他的单纯的天真是心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他如果他的心的单纯是放别的东西，他就没有用。他放的是耶和华真神，他觉得耶和华真神一定可以帮他。所以他就这样去做了，因为他完全的相信神，就让他不会羞愧。真的，那个积水一颗小石头就打进那个哥利亚那颗大脑袋里面。其实他目标那么大，应该很好打了，哦，头那么大，如果头小小，大概就打不，应该还是会中，因为神在帮忙。好，结果这个哥利亚就真的被杀了耶，好，倒下去的时候应该像大树一样这样倒下去，哦。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清心？为什么可以单纯？单纯还有清心，你就可以见神的面。好，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保罗，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够单纯？为什么会胡思乱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所拜的神不够认识。一个越认识神的人，他会越单纯，因为他会完全相信神。他的外表看起来就很单纯，其实因为他很认识神。所以单纯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他单纯相信 神跟他说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就像小朋友一样。好，像刚刚我说的，有人骗那个小朋友吹气球，他叫他要把屁股要夹紧，手还捂住，他就单纯的相信了。这种单纯就是虽然他没有很了解神，可是他完全相信神，就像初信的信徒一样。另外一种呢，是对圣经道理已经非常了解，对神已经非常认识的，因为他与主同行，他会认为即使我已经不用担心了，我完全交托神就好了。好，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都是要学习单纯。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可能是刚初信，所以我们信心单纯，也可能呢，我们现在是对圣经已经很了解了，对，在生活当中神跟我们很多经验去体验，跟神很了解的，不管哪一种，你都应该要越来越单纯。好，所以我们不用再像外面人要故意装扮的说哎很酷啊，然后呢要装很成熟的样子，要皱个眉头说感觉好像在沉思一样，不用，越单纯越好。所以你可以看教会那些认真在追求道理的一些弟兄姐妹甚至你可以看那些长老有的长老像小孩子一样你跟长老在一起吃饭，你会发现说长老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那表示说那个长老已经像小孩子一样了，越像小孩子的就越能够进天国。所以呢，如果有人让你感觉到有压力那可能他就是还不够单纯。你今天有给人家压力，让人家看到你会害怕，那我们可能要检讨我们不够单纯。我们应该要很和蔼可亲，很温柔，然后呢你要让对方感受不到压力，也就是说不要去让对方觉得说你是一个不可侵犯不能接近的人，越自然越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清心学习我心里面能够单纯那我们也不需要从外表上去强调我们的复杂，去强调我们的成熟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些人，为什么年轻人要穿耳环呢？为什么有一些国中生要抽烟呢？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成年就想去喝酒呢？他们要告诉人家说我长大了。但是一个真的成熟的人，越成熟他外表他的行动他会越给人没有什么压力。但愿我们都可以像这样子，能够完全回悟到小孩子样式，然后能够进入神的国。那重点就是要能够钻研仰望耶稣我们来唱赞美诗379首。
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仰望有主耶稣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富，转眼仰望主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爱就做荣耀恩典光辉中，世上之事必显为虚空，主一生过之宛如光明，我跟随主得享永生，已不再被罪权所捆绑，靠着主义的生有余，转眼仰望主耶稣，定睛在那奇妙之容， 来就做荣耀恩典光辉说，世上知识比现为虚空，我救主的应许永不变，至少他算是蒙恩典，快去传他全备的福音，救罪人脱离苦界，救主荣耀恩典光辉中，世上知识必先为虚空。